马林是扶风人，祖父马正会曾任右威卫将军，父亲马胜曾任右司御律府兵曹参军。马林幼年丧父，潦倒失意，不从事生产。二十多岁时读《马援传》，读到大丈夫应当战死在边疆，用马革裹着尸体回来，感慨地叹息说，怎么能让祖先的功业在我手中坠落呢？开元末年持剑从军，在安西效力，因前后建立奇功，多次升迁至左京无畏将军同正。至德初年，王室多难，马林率领3000甲士从二亭奔赴凤翔。肃宗认为他不同凡响，委任他向东征讨，在陕郊歼灭敌寇，在河阳击败叛军，都立下特殊功勋。他曾跟随李光弼进攻贼军洛阳，史朝义亲自率领精兵在北邙抵抗官军，营垒如山，旌旗铠甲映日生辉，诸将惊愕不敢行动。马林独自率领所部横戈而出，多次冲入敌阵，贼军一而溃败逃走。副元帅李光弼认为他勇壮，说，我用兵30年，没见过以少击众如此雄健敏捷如马将军的人。升任是太常卿。第二年，吐蕃贼寇侵犯边境，诏令马林赶赴河西救援。广德初年，仆固怀恩不顺从，引诱吐蕃入侵，戴宗到陕州躲避敌寇。马林当天从河右辗转战斗于荣鲁之间，到达凤翔。当时吐蕃军队云集，凤翔节度使孙志直必城自守，马林却持满弓向外，突入玄门，不脱铠甲，背城出战，吐蕃军队奔逃溃散。马林率精锐骑兵追击，俘获斩杀数千人，血流原野，由此威名更加显赫。戴宗回宫后，召见慰劳他，受任兼御史中丞。永泰初年，拜授四镇行营节度使兼南道合藩使，委托他统领禁军，以肃清残余敌寇。不久升任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及兵宁节度使兼御史大夫，随后加授检校工部尚书。因犬戎逐渐骄横，每年侵犯边境，荆州最临近荣鲁，于是诏令马林一镇荆州兼权之凤翔陇右节度副使、泾原节度使、荆州刺史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，又将郑、华二州隶属他。马林言辞慷慨，以破虏为己任。到荆州后，分别修建营铺，修缮战守器械，多次击败吐蕃，将俘虏和斩获的首级献上，前后击败吐蕃约3万多人。在荆州政令宽厚而严明，人们都乐意为他所用。镇守共8年，虽无开拓疆土之功，但城堡得以保全，敌寇不敢侵犯，加授检校右仆射。皇上很器重他，升任检校左仆射之省事，诏令宰相百官在尚书省送他上任，晋封扶风郡王。马林虽出身士族，但年轻时没有学问，忠诚而能勇敢，武艺才干无与伦比，在艰难之中颇立忠节，是忠心的猛将。56岁时大历12年去世，德宗哀悼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司徒。马林长期统领边军，正值西藩侵扰，国家已靠他为屏障，前后赏赐无数，积累家财不知限度，在京城修建宅地，尤其宏大奢侈。天宝年间，贵戚功臣之家已追求奢侈，但墙屋还有规制，然而魏公李靖的家庙已成了宠臣杨氏的马厩。等到安史大乱之后，法度废弛，内臣武将竞相追求奢侈豪华，停管宅地，用尽财力才罢休，当时称为木妖。马林的宅地建造中堂时花费20万贯钱，其他房屋稍次。等到马林在军中去世，子弟护送灵柩回京城，世人百姓观看其中堂，有人假称是旧蜀吏，争相前往吊唁的达数百人。德宗在东宫时早就听说此事，等到即位后调举法令，规定宅地不得超越制度，于是诏令拆毁马林的中堂及内官刘忠义的宅地，马林的园林收归官府。从此公卿赐宴多在马林的山水池苑，子弟行为不端，家财很快就耗尽了。郝廷玉勇猛矫健，善于格斗，侍奉太尉李光弼，是帐中爱将。乾元年间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，李光弼撤出东都的军队，退守河阳。当时三城壁垒不完备，粮草支持不了10天，贼将安泰清等率兵数万四面急攻， 李光弼担心贼军向西进泛河，同全力保住孟津以牵制其后，昼夜围城，血战不解，将士伤亡。李光弼召集诸将问道，贼军哪一面最难抵抗？有人回答说，西北角是最强的敌人。于是急忙召来郝廷玉说，凶猛敌寇攻打西北的难以对付，你为我取胜而回。郝廷玉推辞说，我所率领的是步兵，希望能得到500骑兵。李光弼拨给他300精锐骑兵。李光弼法令严峻，当天作战不利撤回的，不脱铠甲就斩首。郝廷玉拼命率先登城，流矢如雨，马受伤不能作战而退。李光弼登上城叠看见，惊骇地说，郝廷玉逃回，我的是败了。催促左右去取郝廷玉的头来。郝廷玉见到使者说，马中毒箭，不是败了。李光弼命他换马再战，他径直骑马冲入敌阵，持突数次。不久贼党在河岸大败，郝廷玉活捉贼将徐晃而回。由此贼军解除了中丹的包围，接连两夜退去。前后因战功多次受任开府仪同三司、是太常卿，封安边郡王，跟随李光弼镇守徐州。李光弼去世，戴宗任用他为神策将军。永泰初年，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地区，分命诸将驻守要害，郝廷玉与马林率5000人驻守魏桥西窑底。关君荣始于朝恩因郝廷玉善于布阵，想观看他训练检阅。郝廷玉于是在营内排列队伍，击鼓鸣角而出，分成阵势，如鸡张开如翼舒展，忽离忽合，坐下起来前进后退，众人如一。于朝恩赞叹说，我在军中10余年才见到郝将军的训练啊，治军如此，难道还有敌人吗？郝廷玉凄然谢罪说，这不是末将所长，是林怀王的遗法。太尉善于统军，赏罚合于功过，每次教旗之日，军士稍有不如命令的，必定斩首示众，因此人人都自动效力，而赴汤蹈火驰骋突击，有心破胆裂的。太尉去世以来，不再有教旗之事，这不值得军容时赏识。王进任河南副元帅，诏令以郝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，多次受任秦州刺史。大历8年去世，追禄旧功，追赠工部尚书。王七耀，蒲州濮阳人，最初在乡学学习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反叛，上衡起兵讨伐，以王七耀为牙将，攻下兖州、运州各县，军威逐渐振作，晋升为牙前总管。当初叛将邢超然占据曹州，王七耀进攻，邢超然登城号令，王七耀说他可以拿下，一箭射死他，城中气馁，于是攻占曹州。等到上衡担任节度使，受任王七耀右威卫将军、先锋游义使，随上衡入朝，授侍金吾卫将军。上元元年，王瑜任这东节度使，奏请以王七耀为马军兵马使。广德年间，草贼元朝在台州作乱，连结郡县，积聚部众20万，进占浙江之地。御史中丞元散东征，奏请以王七耀与李常为偏将，连日10余战，活捉元朝，收复16个郡县，授任常州别驾、浙西都知兵马使。当时江左兵荒，诏令内常侍马日兴率领变华军5000镇守。马日兴贪婪残暴，贼萧廷兰成百姓怨恨，驱逐马日兴并劫持其部众。当时王七耀在近郊巡逻，被贼军胁迫，进为苏州。王七耀趁其懈怠，挺身登城，率城中兵又出击贼军，其众大败溃散，升任侍金吾大将军。李林耀在汴州反叛，浙西观察使李涵派王七耀率兵4000作为河南的牵制力量。因公家迎清光禄大夫，多次加至御史中丞。李希烈攻陷汴州后，乘胜东侵，接连攻陷陈留、雍丘，驻军宁陵，企图袭击宋州。浙西节度使韩晃命王七耀率领数千强弩手趁夜进入宁陵。李希烈不知道，早晨弩箭射到李希烈的座帐，李希烈惊道，这是江淮的弩士进来了，于是不敢向东去。贞元初年，拜授左龙武大将军，随即受任夫方丹延节度观察使，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贞元19年死于任上。儿子王茂元。 王茂元幼年有勇略，跟随父亲征伐而知名。元和年间任右神策将军。太和年间任检校工部尚书、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在安南招抚蛮族部落，颇立政绩才能。南中多奇异货物，王茂元积聚家财数以万计。李训失败后，宦官贪图他的财物，挑剔他的事情，说王茂元因王涯正主而被任用。王茂元恐惧，倾尽家财贿赂两军，因此被授任中武军节度使、陈许观察使。会昌年间任河阳节度使。当时河北诸军讨伐刘枕，王茂元也率本军屯驻天井，贼未平而去世。刘昌，字公明，汴州开封人，出身行伍，年少学习骑射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刘昌开始跟随河南节度使张介然，受任益州遂城府左果驿。等到史朝义派将围攻宋州，刘昌在围城中连续多月不解围，城中粮食吃尽，贼军将要攻陷。刺史李岑计谋穷尽，刘昌为他谋划说，如今河阳有李光弼制胜，而且江淮兵力充足，这粮仓中有数千斤酒曲，可以磨成蟹来吃，估计援兵不超过20天就会到。东南角的敌人众人认为危险，我请求守那里。刘昌于是披甲持盾登城，陈述逆顺的道理告谕贼军，贼众畏惧服从。15天后，副元帅李光弼的救兵到来，贼军于是连夜溃散。李光弼听说他的计谋，召来安置在军中，破格受任是左京无畏郎将。李光弼去世，宰相王进命他回宋州任衙门将，转任太仆卿兼许州别驾。李林耀占据汴州反叛，刺史李僧会将要受李林耀牵制。刘昌暗中派曾神表秘密游说李僧会，李僧会召刘昌问计，刘昌哭着陈述逆顺之理。李僧会被感动，于是派曾神表带着表彰到朝廷，请求讨伐李林耀，于是剪除了李林耀的左翼。汴州平定，李忠臣嫉妒李僧会的功劳，就想杀刘昌，刘昌潜逃。等到刘玄左任刺史，才恢复他的职务，又转任太常卿兼化州别驾。刘玄左不久任宋伯颖宣武军节度使，刘昌从下军升为左厢兵马使。李纳反叛，刘昌率军攻克考城，充任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后，加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。第二年，刘玄左围攻蒲州，刘昌代理蒲州刺史。李希烈攻陷汴州后，刘玄左派将高义率精兵5000守护援救襄邑，城池陷落，高义投水死。从宋州到江淮，人心震动恐惧。当时刘昌以3000人守卫宁陵，李希烈率50000大军在城下布阵。刘昌深挖壕沟以阻止地道，共45天不脱铠甲，亲自激励士卒，大破李希烈。李希烈解围攻打陈州，刺史李公廉计穷，刘昌跟随刘玄左率这西兵合共30000人救援。到陈州西50里与贼军相遇，刘昌清晨逼近其阵，趁其未成列，大破敌军，活捉其将翟耀。李希烈退守蔡州，从此不再侵扰，诏令加检校左散其常侍。随刘玄左收复汴州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增加10封，连同以前共200户。遭母丧，扶丧未满起，附加金吾卫大将军，追赠其母为梁国夫人。贞元3年，刘玄左朝见京师，皇上于是将宣武军8000人交付刘昌北出5原。军中有退缩阻挠的，刘昌接连斩杀300人，于是出发。不久以本官受任京西北行营节度使。1年多后，受任荆州刺史，充任四镇、北庭行营，兼金元节度、知度营田等使。刘昌亲自率领士众，努力耕种3年，军粮丰足，闻名朝廷。又修筑连云堡，受诏筑平凉城，以扼守弹筝峡口。刘昌命人准备攻势，10几天完成。又在平凉西令筑虎骨堡，名为张信。平凉正当四会要冲，居北地要害，分兵支援戍守，扼守其要害，于是得以保卫边防，加检校右仆射。刘昌刚到平凉结盟的地方时，收集阵亡将士的尸骨埋葬，死者于是托梦给刘昌，有愧谢之意。刘昌上报朝廷，德宗下诏深刻自责，派秘书少监孔树瑞 及中使带着御膳，内造衣服数百套，让刘昌收敛骸骨，分为大将30人，将士100人，各自备好棺木衣服，葬在浅水园，修建2座坟冢，大将的称为金翼冢，将士的称为怀中冢。下诏让翰林学士撰写铭文和祭文。刘昌大举陈列兵帐设施，搭设帐篷，备好牺牲祭品进行祭祀。刘昌和大将都穿着素服到场，焚烧衣服纸钱，另外树立2座石堆，题写上坟冢的名称。各路军队的人无不感动流泪。刘昌在西边将近15年，加强农业，节省开支，军粮储备充足。等到患病时，约定当天赴京求医，还没出发就去世了，享年64岁。朝廷停止朝会1日，追赠司空。儿子刘世京。刘世京在德宗朝娶公主为妻，人狩猎10多年，家中财产丰厚，结交宦官，交通权贵宠臣。宪宗朝升任太府卿，任命书下达后，给事中韦弘景等人封还致书，说刘世京不适合担任九卿之职，言辞激切。宪宗对韦弘景说，刘世京的父亲对国家有功，又是皇亲，致书应该下发。韦弘景奉诏执行。刘世京擅长胡琴，多出入权贵宠臣之门，以此得到帮助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李景略是幽州良乡人，祖父李凯故，父亲李承岳任潭州刺史、密云军使。李景略因门荫补任幽州公曹。大历末年，寓居河中，闭门读书。李怀光任朔方节度使，招他入幕府。五原有个偏将叫张光，因私怨杀死妻子，前后不能判决。张光财产丰厚，狱吏不能弹劾。李景略审讯事实，张光最终伏法。不久正午时，有个女鬼披头散发，浑身是血，跪着前行道谢后离去。左右有认识张光妻子的人说，这是张光的妻子。于是李景略被授任大理司职，升监察御史。等到李怀光驻军咸阳，反叛的迹象开始萌发。李景略时常劝说李怀光，请求收复宫阙，迎接皇帝大驾，李怀光不听从。李景略走出军门痛哭说，谁知道这支军队一天之内陷入不义。军士们相互看着，很赞赏他的义气，于是李景略退归私家。不久被灵武节度使杜希全征辟到幕府，转任殿中侍御史兼丰州刺史、西寿祥城使。丰州北面扼守回纥，回纥使者来中原，丰州是他们的通道。前任刺史大多懦弱，卢使到来便平等抗礼对坐。当时回纥派梅禄将军随宦官薛银真入朝，李景略想用气势制服他，到郊外迎接，传话说想先见中使。梅禄起初不明白，李景略见到薛银真后，便派人对梅禄说，知道可汗刚刚去世，想行吊唁之礼，于是登上高坡位置等待他。梅禄弯腰向前哭泣，李景略于是抚慰他说，可汗离世，帮你表达哀思。胡虏的交融威气完全消失了，于是以父亲辈分行礼，称呼李景略。从此回纥使者到李景略这里都在庭中跪拜，因此李景略有威名。杜希全忌惮他，上表诬告，把他贬为元州司马。杜希全死后，征召为左羽林将军，在延英殿对策，奏对清正典雅，有大臣风范。当时河东李说有疾，下诏以李景略为太原少尹、节度行军司马。当时方镇节度使很少征召入京更换替代的，都是死亡才任命，行军司马全部由上意挑选。受命那天，人心归附。李景略处在可能取代主帅的位置，形势已难相处。回纥使梅禄将军入朝，李说设宴会，梅禄争上下座位次序，李说不能阻止，李景略呵斥他。梅禄是以前经过丰州的人，认识李景略的语音，快步上前拜见说，不是丰州李端公吗？很久没有拜见麾下了，怎么这样消瘦了？又拜，于是让他坐在次座。将吏宾客看着李景略都更加畏惧。李说心里不平，后悔中尉窦文昶想除去李景略，让窦文昶做内应。一年多后，有传言说回纥将南下阴山，丰州应该派合适的人去。皇上平素知道李景略在边地的事迹，皇上正忧虑，窦文昶在旁边 说李景略可以胜任边任，于是以李景略为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天德军西寿降成都防御使。靠近边塞苦寒，土地沿鲁贫瘠，民俗贫穷难相处。李景略节俭自律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将士安定。开凿咸阴，永清两条水渠，灌溉田地数百顷，公司都受益。粮仓储备充足，兵器完备，政令严肃，智谋明达。两年后，军威雄冠北边，回纥畏惧他，天下人都惋惜其治理未能充分发挥李景略的才能。贞元二十年，在镇所去世，享年55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张万福是魏州原城人，从曾祖到父亲都明习经学，只做到县令州左。张万福因为父亲祖父以儒学为业都不显达，不喜做书生，学习骑射。17、18岁时从军辽东有功，任江而还，多次代理书卢寿三州刺史，书卢寿三州都团练使。州里宋租复到京师，到颍州境内被强盗夺走，张万福率清兵驰入颍州境内讨伐，贼人没料到张万福到来，仓促间不能交战，张万福将他们全部聚集诛杀，全部夺回所失财物，并得到前后所掠夺的人口财物牛马等数以万计，全部归还其家。不能自己回家的张万福给船筏送走，不久正式受任寿州刺史、淮南节度副使，被节度使崔元所忌，失去刺史职位，改任鸿胪卿，以节度副使身份率千人镇守寿州。张万福不以为恨，徐镐以平卢行军司马身份率兵3000人驻扎濠州不走，有觊觎淮南之意。崔元令张万福代理濠州刺史，徐镐听说后立即率兵离去，停留在当涂陈庄。贼人攻陷舒州，崔元又以张万福为舒州刺史，督率淮南岸盗贼，连破其党羽。大历3年，赵赴京师，戴宗对他说，听说清明很久，想见清一面，而且将把徐镐的事托付给清。张万福拜谢，上前奏道，陛下因一个徐镐召臣，如果河北诸将反叛，想交给什么人？戴宗笑道，先替我了结徐镐的事，正要大用清，任命为河州刺史、行营防御使，督率淮南岸盗贼。到州后，徐镐害怕，移军上元。徐镐到楚州大肆抢掠，节度使韦元甫命张万福追讨。还没到淮阴，徐镐被其部将康自劝驱逐。康自劝拥兵继续抢掠，沿淮河向东，张万福兼程追击杀之，逃脱的不过2/3，全部缴获所掠夺的金帛妇女等都送回其家。韦元甫将要厚赏将士，张万福说，关键常虚耗衣粮，无所事事，如今才稍有小劳，不值得过分赏赐，请用1/3。戴宗下诏慰劳他，赐衣一套，宫锦十双。很久以后，下诏以本镇兵1500人防秋夕京。张万福到扬州交接所领军队，恰逢韦元甫死，诸将都愿张万福为帅，监军使米仲耀也请张万福主持节度事务。张万福说，我不是幸运之人，不要这样看待我，于是离去，代利州刺史镇守咸阳，因而留任宿卫。李正吉反叛，将要阻断江淮路，令兵守永桥、倭寇。江淮进奏船千余只停泊在倭寇，不敢过。德宗以张万福为濠州刺史，召见说，先帝改清明政是为了褒奖清，朕认为江淮草木也知道清的威名，如果沿用先帝所改，恐怕贼人不知道是清。又赐名万福，驰马到倭寇，立马岸上发进奉船，资清兵马靠岸斜视不敢动，各路船相继前进。改任四州刺史，魏州饥荒，父子相卖，饿死者满路。张万福说，魏州是我的家乡，怎能不救，令其兄子带米百车去救济。又派人到汴口对魏人自卖者，给车牛赎出送走，被杜亚所忌，征召拜右金吾将军。召见时，德宗惊讶说，杜亚说清昏聩老迈，清竟如此健壮。下诏画像于凌烟阁，多次赐90衣服，并命杜之登记人口牲畜，供给其费用。等到杨成等在延英门外请求上殿论事，福阁不去，德宗大怒，后果不可预料。张万福扬言说，国家有正直之臣，天下太平了。 万福年已八十，见到此等盛世，在阁前向杨成等人一一作揖，天下更加看重他的名声。贞元二十一年，以左散骑常侍退休，同年五月去世，享年九十岁。张万福从开始从军到去世，享受俸禄七十余年，未曾病过一天，掌管九郡都有人爱。在四周时，遇到德宗驾幸奉天，李希烈反叛，陈绍由命令管内刺史都送妻子到扬州做人质。张万福独不送，对使者说：“替我禀告白相公，万福妻子年老且丑，不值得烦劳相公挂念。”终究没有送，因此被人称道：“高固、高祖、高侃，永徽年间任北庭安抚使，有生擒车鼻可汗之功，官至安东都护。”事迹记载在前录。高固出身微贱，被叔父出卖，辗转成为浑奸家奴，号称黄禽。天性聪明机灵，有体力，善骑射，好读《左氏春秋》。浑奸非常喜爱他，养如己子，把乳母的女儿嫁给他，于是以固为名，取自《左氏传》高固的名字。年少时随浑奸从军朔方，德宗驾幸奉天，高固仍在浑奸麾下。这时贼兵已突入东雍门，高固率甲士挥舞长刀，连砍数贼，拉车堵塞门洞，以一当百，贼人才退去。众人皆叹服其勇。因公封渤海郡王。李怀光反叛后，德宗再次驾幸梁汉。李怀光起于兵宁，这时派留后张欣取将士万余人以资源河中。高固当时在军中，便伺机突入张欣帐中，斩首示众，拜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前军兵马使。贞元十七年，节度使杨朝晟去世，军中请高固为帅，德宗念及高固功劳，于是授检校工部尚书。顺宗即位，就地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宪宗朝进检校右仆射，数年后被人取代，入朝为统军，转检校左仆射，兼右御林统军。元和四年七月去世，追赠陕州大都督。好此是金元的戍边将领。贞元年间任临津镇江，勇敢无敌，声震敌庭。好此认为临津地处险要，正当敌寇要冲，禀告主帅说：“临津草木丰茂，适宜畜牧，西番入侵，常驻扎此地，请完善壁垒，增派军队，以挫败敌寇入侵。”前任主帅不听从，等到段佐节制金元，非常赞成他的策略。元和三年，段佐请求修筑临津城，朝廷同意，于是作为行凉州，下诏以郝此为刺史戍守。从此西番入侵，不过临津。郝此出身行伍，面前无敌，在边三十年，每次作战俘获番人，一定剖腹挖心后归还其尸体，番人怕他如神。赞普下令国中说：“有活捉郝此者，赏一等身金。”番中小孩啼哭，用郝此的名字吓唬他。元和十三年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、魏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金元行营节度、平凉镇鄂都知兵马使，封保定郡王。吐蕃畏惧他的威名，酋长想谋害他，朝廷担心失去猛将，调任庆州刺史，最终寿终正寝。段佐也以勇敢知名，年少时是奉汾阳王郭子仪为牙将，从征边朔，战功居多。贞元末年，任金元节度使，训练士卒保卫边境，也被西番畏惧，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，又神策大将军。元和五年去世。史进奉是灵武人，年少时是奉本军为牙将。元和十四年，史进奉在延州城下大破吐蕃，刺史封五十户。此前西戎连年侵犯边境，史进奉禀告节度杜叔良，请求拨兵三千，准备一月粮食，深入藩界。叔良拨给他二千五百人。史进奉出发后十多天，没人知道他的去向，都认为吐蕃已把他们全杀了。于是从别道深入，突然出现在番众之后。戎人惊慌溃散，史进奉率众大破之，杀死不可胜数，驱赶其余众到卢河，缴获养马驼牛数以万计。史进奉身材非常矮小，好像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但在野外驰骋追逐，能擒捉奔马，自己执安乐，随安乐上，然后系好鸡带，手执矛矢，面前无强敌。外甥侄子及童仆近二百人，常随身携带。临战 总是把队伍分为四五支，随水草行动，往往数日互不知情，等到相遇都已有所俘获。与凤翔将领也是两府，金元将领豪此各自凭借威名称雄边塞。吐蕃曾经对唐朝使者说，大唐既然与吐蕃和好，为什么说假话呢？使者问道，什么意思？吐蕃说，如果说不是假话，为什么派也是两府担任陇州刺史？他们对也是两府畏惧忌惮到这种地步。史官评论说，自从中原发生动乱，河黄、陇右地区被敌人攻陷，吐蕃作梗，屡次侵犯京城郊区。谋臣运用策略耗尽精力，武士扛着戈矛没有闲暇。像马林、刘昌这样的才能气力，扼腕拼命效力，想要把敌人吞入胸中。好此、史金凤这样的骁勇雄杰，斩杀敌将，拔取军旗，将要向塞外显扬威势。然而最终不能向北越过白道，向西冲出萧关，使得十九郡的百姓竟然沦落为左任一族统治，仅仅能够自保，有什么功绩可取呢？虽然是时运趋势如此，但也是将领的谋略有所不足。王七耀、张万福的节操气概，李景略的自负义气，真是壮烈啊。赞誉说，马林、刘昌、史进凤、郝此气势雄壮于北方边塞，努力抵御匈虏，最终惭愧于卫青，霍去病。万福勇敢仗义，景略气概豪迈，被人嫉妒，慷慨却徒劳无功。